先知阿摩斯是十二小先知里唯一的牧羊人，但上帝却要他传递斥责以色列百姓背离圣约的信息。先知何西阿是位特别的先知，他对妻子割灭的柔情与惨痛经历，透彻地呈现神对属他之人的大爱。欢迎您收听张长辉老师所主讲的《主前第八世纪的先知》阿摩斯书与何西阿书。
各位弟兄姐妹平安，我是张长辉老师。这门课程是在介绍主前八世纪的北国先知阿摩斯书与何西阿书。今天是第22讲，我们要来看何西阿书第7章的内容。上一次我们最后说到6章11节的当我调转我民的命运时，也就是和合本所翻的我使被掳之民归回的时候，这一句应该要与7章1节第一句话连起来看。让我们今天先来继续念7章1到7节。我想医治以色列的时候，以法莲的罪孽和撒玛利亚的罪恶就显露出来。他们行事虚谎，内有贼人入室偷窃，外有强盗成群骚扰。他们心里并不思想我纪念他们的一切恶，他们所行的现在缠绕他们，都在我面前。他们行恶使君王欢喜，说谎使首领喜乐。他们都是行淫的，像火炉被烤饼的烧热，从团面到发面的时候，战不使火着旺。在我们王宴乐的日子，首领因酒的烈性成病，王与谢曼人拉手。首领埋伏的时候，心中热如火炉，就如烤饼的整夜睡卧。到了早晨，火气炎炎，众民也热如火炉，烧灭他们的官长，他们的君王都扑倒而死，他们中间无一人求告我。我想医治以色列的时候，希伯来文可以理解为每当我医治以色列的时候。每当上帝开始祝福以色列时，以色列并没有以慈爱忠诚来回报上帝，而是显露更多的罪孽，做更多的恶。撒玛利亚是北国的首都，所以这一章要谈到的是针对北国首都王宫中的事情。现在让我们来看看是什么事情呢？首先，你有一个比较一般性的描述，他们行事虚谎，内有贼人入室偷窃，外有强盗成群骚扰。这边以小偷进到家里偷窃，强盗在街上劫掠抢夺的意象，来形容北国皇家王室的问题。他们去做了这些事，心里并不在意。其实上帝都知道，上帝必纪念他们的罪孽。其实经文到这里，我们还不太知道北国王宫中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只知道这里是以小偷、强盗这种顽劣之人的意象来形容他们。大家可以猜猜看，小偷偷窃、强盗抢劫是要来形容什么呢？我们可以想想，小偷与强盗的共通点是什么呢？是不是都是去偷、去抢、去夺取那本来不属于他们的东西？只是一个是按着来的，一个是光天化日之下抢的。在北国的末年， 我们之前在历史背景中有提到过，北国最后20年的君王几乎都是借谋杀篡位而来的，没有一个君王是因上帝的拣选而被高立，几乎全部都是篡位来的。比如沙龙只做王一个月，米拿县就篡了他的位。米拿县之后，他的儿子比加侠即位，只做王了2年，比加侠的将军比加就背叛他，在王宫里的卫所杀了他。后来何西亚被亚述扶植，就背叛比加，杀了他篡位。为什么宫中的谋杀篡位发生的这么频繁呢？其实是跟当时宫中不同的外交路线很有关的。当时候亚述的国势如日中天，对地中海一带的国家造成很大的威胁，所以可以想象的，宫中自然就分为了主战派、主和派，或是亲亚述的、反亚述的两派，而刺杀、篡位就不断的在发生，政治非常的动荡不稳定。而第七章这里的小偷、强盗，很有可能就是在形容这种篡位平人的现象。大家都想要取得王权，来为他们的政治目的服务。可是他们取得王权的手法，没有一次是有上帝的认可，都像是小偷，都像是强盗，暗地里光天化日下去夺取那必不属于他们的东西。何西阿书8章4节也说，他们立君王却不由我，他们立首领我却不认。有了这个背景之后，你再来看7章4到7节，或许就能够看出一些端倪。3节，他们行恶使君王欢喜，说谎使首领喜乐。这里谈到宫中有一群人，他们有一个目的，为达到他们的目的，他们不惜行恶与说谎。4节再次运用行淫的意象，但这次行淫不是用来比喻敬拜偶像，也不是用来比喻单纯的伦理问题，而是用来比喻他们这些人肮脏的政治手段。他们都是行淫的，像火炉被烤饼的人烧热。这里引入了烤饼师傅的意象，烤饼师傅在烤饼之前还在团面等面发，同时间在预热火炉。这里运用这个图画来谈，你们这些宫中的人，你们就好像那个火炉一样，从一点点火星慢慢的一点一滴被加入柴火，一点点烧起来。而你们当中有一个策划全局挑动你们的人，有一个在点燃你们的主谋者，他就好像那个烤饼师傅一样，他挑动你们就像烤饼师傅预热那个火炉一样。在我们王宴乐的日子，王为什么要宴乐呢？根据这一节的王与谢曼人拉手，拉手有点像握手。人在什么情况下会握手？有一种情景是为了达成协议，所以这里有宴乐，王又有达成协议，可以是在形容某种达成政治共识、政治协议的场景，可能也有订立某种约定、盟约。首领因酒的烈性成病，这一句的希伯来文可以理解为他们使首领因酒的烈性生病。他们就是前面以行恶说谎 是君王首领欢喜的那一群人，那一群热如火炉的人。他们是首领们喝酒，让他们很忙，因酒的烈性生病，然后影响他们决策的方向。第六节的主词，按照希伯来文，更可能是指着前面谈过的他们，而不是首领。也就是说，同样是刚刚前面谈到秘密谋反的那一群人，他们的心中热如火炉，他们密谋了很久，又埋伏了很久，等不及要付诸行动了。所以说他们心中热如火炉。烤饼的人，这个烤饼师傅呢，主谋者整夜睡卧，在等火炉烧热，也是在等一个合适的时机，等时机成熟后要付诸行动。最后到了早晨，这个火炉，这个要行动的人都火气炎炎，火星都要冒出来了，是在形容他们现在真的是非常非常的迫不及待，马上就要动手了。第七节，众民，希伯来文呢是所有的人，指所有密谋造反的人，包括了如同烤饼师傅的主谋者，包括了热如火炉的这些人，全部的人现在都非常的热，热如火炉。结果是烧灭了他们的官长，他们的君王也都扑倒而死，全部都死了。问题是，上帝说在这整个过程当中，从头到尾都没有一个人来求告我。没错，北国在亚述的威胁之下是有危机，是有危险。可是在面对这样的危机时，北国却不曾去求告上帝，去依赖上帝，取而代之的是一场又一场的刺杀篡位行动，是不断更迭的密谋造反。立了新的王又如何？之后又会被另外的人所刺杀。每一个王，每一个人都不求问上帝，每一个宫中的人都不依靠上帝。这就是北国末年的景况。他们只是在宗教上说自己相信亚维，相信上帝，但是在生活、社会、政治、外交的每一个层面，每一个角落都视上帝为无物。
我们务要认识耶和华，竭力追求认识他。他出现确如晨光，他必临到我们像甘雨，像滋润田地的春雨。欢迎您继续收听张长辉老师所主讲的主前第八世纪的先知阿摩斯书与何西阿书。
我们继续来读第八节之后，以法莲与列邦人掺杂，以法莲是没有翻过的饼，外邦人吞吃他劳力得来的，他却不知道，头发斑白他也不觉得。以色列的骄傲当面见证自己，虽遭遇这一切，他们仍不归向耶和华他们的神，也不寻求他。以法莲好像鸽子，愚蠢无知。他们求告埃及，投奔亚述。他们去的时候，我必将我的网撒在他们身上，我要打下他们如同空中的鸟，我必按他们会众所听见的惩罚他们。他们因离弃我必定有祸，因违背我必被毁灭。 我虽要救赎他们，他们却向我说谎，他们并不诚心哀求我，乃在床上呼嚎，他们为求五谷新酒聚集，仍然悖逆我。我虽教导他们，坚固他们的膀臂，他们竟图谋抗拒我，他们归向却不归向至上者，他们如同翻倍的弓，他们的首领必因舌头的狂傲倒在刀下，这在埃及地必作人的讥笑。以法莲与列邦人掺杂，为什么北国会与列邦人掺杂呢？其实这里掺杂的希伯来文原来就是指将面粉与油调和掺和好用来做饼。你看下面一句就讲到饼了，所以这里的意象是有连贯性的。前面谈到烤饼的师傅，这里就谈到掺杂饼。掺杂有可能是在影射北国为了求和屡屡向亚述进贡，可能也在影射他们掺杂了外邦的宗教信仰风俗习惯。但是你用热脸去贴人家冷屁股，你进贡以求和，却根本求不到和，却像一块没有翻过的饼，一面是太焦的，一面是太生的，人根本不会想要，反而被人厌弃。外邦人吞吃他劳力得来的，或者可以翻作外邦吞吃他的力量，这是在描述北国与人进贡的后果，是外邦人吞吃掉他的力量。不论你的力量是指财力或是土地，结果都是被吃掉，都是损失，失掉了国家的力量。头发斑白，这一句比较有意思，虽然可以形容一个国家气数已尽，但这里的希伯来文或许也可以理解为甚至梅斯也布满了它。它指那块饼，指那块令人厌弃的饼上面全部都是霉菌，长满了霉，布满了霉丝。大家可以想象发霉的那个霉丝灰白灰白的，如果我们拿显微镜看，是不是还蛮像白发的？以色列的骄傲当面见证自己，以色列自己以为自己选择的外交路线非常聪明，可以保存他们的国家，但只是见证了，证明了他们的罪孽而已。上帝说，虽遭遇这一切，他们仍不归向我，他们的上帝。这里的语言很像阿摩斯书所说过的，你们遭遇这一切的祸患，上帝是期望你们能因此来归向他。但尽管北国已经失掉一大片领土，力量已被吞吃掉，他们仍不归向他们的上帝。接下来，以法莲好像愚蠢的鸽子。可能有人会抗议，没有啊，鸽子一点都不愚蠢，鸽子很聪明的。但是其实这里的重点是在讲鸽子单纯容易受骗。当人要诱捕鸽子的时候，把饵放在那里，鸽子非常容易就落入在陷阱之中。而北国以色列就像是这样，当列国提出政治上的好处时，北国很容易就像单纯容易受骗的鸽子，受食物的引诱而落入陷阱，全然不知严重的后果。北国末年就是这样，他们求告埃及，投奔亚述。有观点认为，此处是在影射 列王记下十七章三到四节的事情，我们来念一下。王下十七章三到四节，亚述王撒曼以色上来攻击何西亚，何西亚就服侍他，给他进贡。何西亚背叛，差人去见埃及王，说不照往年所行的与亚述王进贡。亚述王知道了，就把他锁进，囚在监里。七章十一节继续用鸟来形容北国，所以下一节呢也是用鸟的意象，但现在上帝是那个捕鸟人。他们去的时候，我必将我的网撒在他们身上，我要打下他们如同空中的鸟，我必按他们会众所听见的惩罚他们。这一句可以有两种解释，一个是上帝阻挡他们去到外邦，但由于七章十一节和王下那里历史上北国都真的去求助外邦了，所以也可以理解为上帝必然要使他们去到外邦的目的不会达成，他们想要的他们不会得到。最后四节是上帝针对他们的谴责，他们因离弃我必定有祸，因违背我必被毁灭。这里说北国为什么会有灾祸被毁灭呢？是因为他们离弃上帝。大家都会觉得北国会毁灭是因为亚述很强大，是因为亚述灭了北国，但先知一贯的信息都是不是这样的，是因为你们离弃了上帝，你们不依靠上帝，不归向上帝，而不是因为亚述很强大，亚述不算为什么。这是非常生命记神学的观念。而且你看，上帝并不是很无情的，很冷血的，上帝在这数十年之中仍然想救赎他们，但是我虽要救赎他们，他们却向我说谎。这呼应了七章一节所说的，上帝也曾经想要医治，也想要救赎，但是北国以色列呢，却是向上帝说谎，罪孽越发显出。下面第十五节说，我虽教导他们，坚固他们的膀臂，他们竟图谋抗拒我。他们竟图谋抗拒我，希伯来文是他们却图谋恶事攻击我。这也是吕正中译本的翻译。所以你可以看到北国并不只是不听上帝的劝，而是有点恩将仇报。我们到这里先停一下，有人可能会有疑问，在国家发生危机的时候去与外邦结盟，向外邦求助，真的有这么严重吗？难道都不能跟外邦结盟吗？其实问题在于动机，问题在于手段。大卫王也曾与希兰王交好，并没有什么问题，但大家回想一下，这里第七章所谈的是什么呢？这里第七章所谈的是他们像小偷，像强盗一般，又像行淫的人，暗中充满了许多盘算，许多计谋，想要去夺取那不属于他们的王权与领导权。第七章头尾出现的词语是说谎，第三节说他们说谎，十三节再说了一次。上帝呢，说他们悖逆，离弃上帝。而且你对照着列王记的历史来看，他们就算是臣服亚述，却又私下里去见埃及王。 一直干着的都是暗地里背叛的举动。第六章，表面说让我们来归向上帝吧，但是呢，不诚心哀求上帝，不真正归向上帝，只在床上呼嚎，七章十四节这样说。为求五谷新酒聚集，仍然背逆上帝。北国不真心诚意地归向上帝，只是嘴上说说而已。他们仍然去拜巴利，他们只关心五谷新酒和油，从不关心上帝。遇到政治危机了，就想办法暗杀篡位，投靠外邦，觉得这一步棋不好，我又暗暗地背叛我的盟主，自己去找别人搭线。是这些暗中来的充满许多谎言、私下谋算的勾当，完完全全背离了上帝子民应该有的生活品质，也背叛了上帝。所以其实这一讲应该可以给我们当今的信徒有很多启发。当我们谈归向上帝的时候，我们的心态是什么呢？是因为想求祝福吗？想求好处吗？我们是否是真心实意的想要来归向上帝呢？当我们归向上帝时，不应只是显现在教会当中的生活，定期定时的做礼拜参与小组，而也要着重在周间的生活，在工作、学校、家庭中的生活。我们可以问，我们做任何事的动机是什么呢？当我们在遇到困难的时候，我们是否有依靠上帝，还是把上帝抛诸脑后，全用自己的聪明、才智、力量来面对呢？甚至，由于我们是在这个有罪的世界当中行事，所以是否我们的行动也渗入了一些谎言、一些私下的算计？求主帮助我们，不像愚蠢无知的鸽子一样，却能真正的倚靠上帝，智慧的过每一天。今天的课程就先到这里，我们下一讲再会。
母亲如何能忘记怀中的婴孩，父亲如何牵挂远行的儿女，我也不忘记你，我总不丢弃你，也不忘记你，总不丢弃你。母亲如何能忘记怀中的婴孩，父亲如何牵挂远行的儿女，我也不忘记你，我总不丢弃你，也不忘记你，总不丢弃你。终日伸手招呼，日夜殷切期盼，我儿将你的心归回。终日伸手招呼，日夜殷切期盼，我儿将你。